弟兄姊妹平安，父亲节快乐啊！
父亲节快乐！
有时父亲节会皱起眉头，点解啊？哎呀，唔知道系咪负晒所有嘅债务咧？咁吓，父亲节啊，父亲节啊，国内咧有一个咁嘅讲法，父亲节就系你找数嗰位咯，父亲节。咁啊，今日讲嘅题目就唔系讲父亲节啦吓，不过作为父亲咧，都勉励大家几句啊，交心嘅，就系作为一个父亲，我已经做咗30几年，有咩体会咧？除咗我上一次讲到曾经提过，我同我嘅仔或者女之间筑咗一部无形嘅墙啊，咁我都提过墙系需要拆嘅。怎样拆呢？我女儿有一次鼓励我，她给了3个英文字母鼓励我。第一个，她说 You are bigger， 你是在家大最大的我，只一家之主。第二，你是 stronger， 你是比较强一点的，不是因为我的名字有个强字，而是她觉得作为父亲，你能够和你的仔女之间的沟通可以降一点你的身份，降一点你的眼光，和他们对话，你这个强是显在那一方面，不是你有力量那种，而是你的软力量那种。第三，他说你是 wider， 意思是你人生经历了这么多年，你體會過不同的階段的人生的歷程，對於仔女，他們可能剛剛由中學或者是大學，甚至大學畢業，其實這個階段他們經歷的人生歷程很短很少，他們沒有我們做父母的人生經驗那麼多，所以我們看的東西可能 是很闊，很多東西很想仔女不要犯錯，其实我们就可能剥夺了他们在成长历程当中所经历的人生必经阶段的失败的一课。所以他说你是 bigger, stronger, wider， 其实如果用你现在这个心态去跟仔女拆墙的话，你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效果。所以我听进心里面呢，就一步一步咁做緊我女兒提議嘅一啲嘢啊，咁亦都喺人生嘅歷程裏邊，作為父親咧，我亦都覺得我哋嘅肩頭都好重。我哋作為一家裏邊嘅帶領啦，或者你同你嘅太太嚇，即係都係一個咁樣嘅身份嚟到去管理一個嘅家。你想留俾你嘅家係啲乜嘢咧？什么是最宝贵的呢？这个值得思考。所以我有一两年的时间都经常跟我的仔女在，譬如 我和太太的结婚周年纪念，我们就会跟他们说，爹地妈咪留给你的不多啊，即不要想很多遗产，没有，不多的。但是我很想告诉我的仔女，我要留给你的是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建立一个家庭是有爱有温暖，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爱关怀有温暖的。所以这些的表达不要觉得是很肉麻，不懂得怎么开口，尝试去开口，因为这个是影响你仔女的成长，影响在他外边那么多东西影响他的当中，现在身为在他身边最亲的父母，直接跟他有一个影响力，你就把握这些机会。另外一点就是，可能我讲3点已经够了，作为父亲怎样能够进入到家庭里面调和里面的关系。 家庭動力可能大家都聽過，一個 family 裏面的一些 dynamic， 往往就好像一個搖搖板咁。如果在呢個搖搖板裏面，你係發覺你係搖嗰個人咧，你就最有力量去改變緊整個家庭動力嘅一種一個狀況。即係話你講一兩句，你講你改變一啲你嘅心態或者係言行，你會帶嚟好大嘅影響力。呢、这個就是家庭動力裏面能夠搖得到個搖搖板，對方就會有一些相應的反應。你搖細力啲，佢又會搖細力啲；你搖大力啲，佢又會搖大力啲。所以我希望你能夠感受得到，如果作為一個父親，你的角色是相當重要。不要覺得我們現在這一代只是給他吃飽就夠，不行，他們已經很飽了，所以他們需要減，是不是？那你要以身作則了，你又要減了，你不要 又令到他們擔心你的身體健康啊，又什麼多高啊，這樣啊。那作為父親都是希望你的家人、太太、仔女都能夠感受到這個家有健康、有快樂、有愛。好了，祝福大家在父親節，特別我們在座的年輕的父親，祝福你。好，今天我們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完全活現。這個講題的定下來的時候，我第一個覺得很奇怪，究竟想講什麼呢？是不是上個禮拜那個活現機構來過，所以用了個名字呢？其實不是的，因為定這個題目的時候是一月的時候定的，定的時候已經看到其他六個題目當中唯有這個題目呢，那兩個字一定要解釋一下。我們今天講完全活現，究竟什麼是叫做活現？其實這個字一點都不難理解的，不過只有兩個字你就覺得咦，好像很奇怪。因為一般人用這個字是用四個字的，叫做活形、活現，有聽過了嗎？沒聽過？四個字，活形活現，剛剛已經聽過了，是不是？這個字是形容什麼呢？我打個比方，我在 Edmonton 牧會的時候曾經請過一個年輕的畫家在香港來，這個畫家呢就是45分鐘內講完在這裡講道，他45分鐘徒手沒有帶手物，就這樣插落那些的叫做什麼顏料，然後就即場在畫布上面畫，畫出耶穌釘十字架的樣子，好 amazing。 我們最初聽的時候都不相信可以做到這樣，真的在45分鐘內他就完成了他的畫作，大家當然拍爛手掌啦。最後有一個姊妹用了2000元買了這幅畫，是 donation 的，即是給某一個單位。所以活形活現的意思，你今天看到活現就是意思代表你什麼？彰顯出來。雖然其他的畫像都是有一個具體的物質，但是今天用這個呢就是一個光，活現出來。有一本書叫《神采活現》，中文2023年的，英文版2000年，其實很明顯，Living for God， 意思就是說你的生命怎樣來到去為上帝而活。當然這本書的內容就比較是基督徒深入去了解你的信仰的核心是什麼。它主要講五大方面， 雖然我沒有看過全本書，立過個題目，他講三一神裏面聖父、聖子和聖靈，還有教會，最後第五方面他講天堂和地獄。好想基督徒能夠從這些好像硬邦邦的一些信仰的理念具體化，在生活當中怎樣去活現出來，所以有一個這樣的中文翻譯，希望大家看到完全活現的時候，今天我們提到的活現就是指這方面。我們讀一讀經文，我們一起起立。經文不長，不過就希望大家讀完這一次之後，我們可以坐下。那我請姊妹讀第一版，請讀。弟兄，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否备我。我们有个祈祷，多谢主给我们今天在父亲节的主日再一次翻开你的话，谈论上帝你在圣经当中留下给我们的说话，启迪我们的内心，聆听圣灵对我们内心的声音，引导我们走前面要走的道路，恭敬的仰望主，愿你在我们中间一同坐席，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清楚引用了保罗一段呢，好在哥林多后书当中讲的一个属灵的经历，看回经文，这里是之前讲的什么呢？保罗看到他自己一个的启示，虽然他不是一开始用第一身去讲，他说认识一个人，你個人後來保羅就講到自己了，所以其實是自己表達一個屬靈的經歷。在這個經歷裡面，他就去到三重天，當然你和我都沒有這些經歷的人就只能夠意會，但是真的不能夠體會是什麼。當然不明白的時候，只能夠靠著保羅自己的第一身來到講出這個經歷。当他讲出有三重天的经历的时候，同时间他又讲了一个肉身上面的经历。圣经在第七节讲，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太高深，就过于高抬自己。就有一个这样的讲法，我想大家都容易理解的。如果你觉得你学问很渊博，很广阔，好能夠說服人，或者是去令到一些人聽從你的說話，你覺得自己會很巴閉，是不是？很有牙力，是不是金牌彈撞那些，不知道。這句說話就是意思，他經歷一些事是不是一般人經歷過，而這些經歷令到他可能可以很囂張的。接著他就說，他恐怕就是他所得的启示太高深的时候，过于高抬自己，所以接着，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肉身上，于是撒旦的差役来折磨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为这件事，我曾三次求主使这根刺离开我。一个属天的经历，高深属灵的经历，同时间他又在肉身上面出现一根刺。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根刺的时候，你可能会猜想，咦，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手刺到一条刺呢？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没有交代这根刺是什么。当然有些人有些解经家就说、啊、会不会是保罗的眼越来看得不清楚了、啊、因为保罗年纪都去到哥林多后书大概都四五十了嘛，老花了嘛，或者越来越老花看不清楚了、啊、好像我一样一定要配戴眼镜，当时没有的嘛，所以会不会是他的眼疾呢？所以他请代笔来到去写书信呢、啊、所以保罗的书信当中是有提到他是用代笔的，意思找人帮他写，然后下低他注脚是他的著作。无论这根刺圣经怎样讲，没有一个具体的交代，但是他提到一件事，就是撒旦他的牙翼将这根刺加在他的身上，目的一样，正如刚才所说，免得我过于高估自己，看得自己太高。我们再看他三次求告主之后，圣经呢就没有交代他有没有继续再求了，只求了三次。但是主怎样对他说呢？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完全就是指到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完全。怎样去理解这个完全呢？有一根刺加在保罗的身上，而保罗觉得这个软弱带给他一方面有好处，他不会过于自高，但另一方面带来苦难。保罗没有形容到这根刺有多严重的苦难，不过如果你求一样东西离开你的身体，你连续求三次的话，大概你都不是很想见到他，是不是？所以先求三次。如果有个人要追求你的时候，哇，成日都跟着你，好像乌蝇咁黐过嚟，咁你会点啊？求主俾佢唔好再见到我，啊，求主俾佢转咗教会，系咪啊？你宁愿求多几次，免得佢烦住你啊嘛，对唔对？嗱，同样嘅道理，如果嗰根刺喺你嘅生命当中系带嚟一啲好普通嘅事情，好似点普通法咧，刉到条刺喺你嘅手。咪由佢多几日咯，系嘛？你都未必会去祈祷添。但系作为一个保罗，一个神所使用嘅工人，而且有好多神学嘅经历，佢三次去求耶稣，求主使呢根刺离开佢，但系佢呢根刺都几严重。为咗基督嘅缘故，我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可喜乐的事，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嗱，呢啲说话喺哥林多嘅书信里边咧，啊多番出现嘅，好似好广东话叫吊诡啊！诶，几时软弱？又中意夸自己嘅软弱，啊，点解唔夸自己刚强咧？对唔对？如果我们一般社会里面讲的人、啊、他们会以什么为他们的骄傲、啊、你有成功、啊、你有成就、啊、你一出世就是那个人生胜利组的后代、啊、哇，你就最想就几时可以看到、啊、第一桶金，是不是？一般世人可能就是一种这样的标准去看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的地位、财富、名誉，有这些就代表成功。但是保罗却是不是这样想的、哦、他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的一些好像人格分裂一样，一时间很软弱，一时间很刚强，一时间很软弱，一时间很刚强，哇，真是搞不定、啊、你有没有试过游水的时候去到那个冷水的泳池游完水，跟住啵一声跳咗落去，哇，好暖啊！个 hot top 嗰度，中唔中意啊？啊，年纪大啊，唔好滞啊！ 心臟血管或者周身的血管抵擋不住，你就有機會爆血管的，尤其日本添，年輕啊，我想沒什麼，我們這個年紀千萬不要，我們想想，軟弱中顯出完全的一根刺，剛才說這根刺是在保羅的身體上面的，不是抽象，不是屬靈的刺，是一個實際的刺在他身上，經常都咬住他的。我過去這半年，其實我一直都跟太太打乒乓球都玩得下的，就每逢星期二晚我都去很開心地跟太太和一些弟兄姊妹一些新朋友去打乒乓球，但是過去半年有幾個月我都沒打得了，不打得，因為五十肩frozen shoulder， 哇，真是被個物理治療師叫我做六個動作，我有五個都做不到，我只是做到這一個動作，好像希特拉一樣現在好一點，因為看了幾個月脊醫，跟著看了針灸，跟著看物理治療，很淒涼，因為我痛到半夜都醒，這種痛是鋭心之痛。有一次還在粵語堂，有一個新來的朋友，香港來的，很熱情地，黃牧師，哇，我那一刻就真的認到，就是我直頭眼淚水飆出來，跟著我說，等等，新朋友，他都知道出事了，因為 他不知道我的手受傷嘛，即是他是沒有心的，肯定，即是平時他這樣做應該是很開心的，不過那麼巧我真的揮了手，所以一戳那一下，痛到腰心腰肺，現在說到有些眼淚水飆，想起晚上痛醒，想起哇這些這樣的，即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好的一種的狀況，家庭醫生跟我說，我已經見到他三次了，他說小則就兩個月啦，長一點就大概兩年啦，哇，你聽完之後你會不會覺得會不會以後不能動呢？其中一個的醫師跟我說，如果做得不好要做手術的，即是割開那些筋，跟著就等你鬆一點，那我當然不想啦，所以我不止三次求告主啊，主啊，幾時好呢？哪個醫師更加切合我現在的需要呢？不知道你人生當中有沒有一些這樣的痛刺在你的身體上面，或者抽象一點這樣說，屬靈一點這樣說，可能刺在你一個屬靈的被刺痛的地方，在你成長的經歷，在你一個信仰的經歷當中，你痛到不知道怎樣跟人說，你失去了你的喜樂，失去了你的平安，甚至失去了你的安穩，久不久撞到一些牆、門、角、一避起上來呢，就好像中電一樣，就要忍成分鐘，跟住才慢慢舒緩下來，這種就是 frozen shoulder。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前幾章，他曾經講過一句這樣的說話，是一段這樣的說話，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為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上帝，不是出於我們。跟住保罗用了好几个不同的处境去讲他当时他经历过的一些阶段。第八节，我们处处受困，却不被困住；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好相反，一个是好难，一个是过得到。但他不是说那些艰难即刻走了，他是过得到。
受迫害不至于被撇弃，击倒在地却不至灭亡，或者可以被打倒。和合本就译做被打倒，即好似你打倒我，我好似不倒翁咁，掂一掂又上翻嚟，不倒嘅系咁喺你人生当中有一种咁嘅经验。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嘅死，使耶稣嘅生在我们嘅身上显明。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置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保罗生命当中遇到的这个肉身的经历，有一个很特别的讲法，圣经说是撒旦的差役来将这根刺加在他身上。但是前面又说是神在当中作主的，你有没有想究竟是神使这根刺下来，还是撒旦使这根刺下来呢？不用想了，答案就是一定是撒旦。因为保罗自己说是撒旦的差役将这根刺加在他的身上，免得他过于高抬自己。而保罗这个看法正正是我们面对着攻击，而这些攻击可以是来自身边的环境，甚至可以是一个属灵的攻击。这些攻击令到你退后，不单止是原地踏步，更加会退后，更加会跌倒，更加会放弃。信仰的历程当中，或多或少可能在你人生的阶段，特别你现在信主可能十年二十年，可能到某一个阶段，你可能面对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可能来自你中年就开始。我记得我是中年的阶段有神的 calling 来外国，我不敢说一定是加拿大，来外地有服侍的机会。当这些加拿大的宣教士向我招手的时候，我就没什么去回应。我觉得我人生都从没想过要出国，我觉得外边的国家我不适应，我没去过，我没有把握。但是当宣教士跟我说到，喂，你跟师母谈谈吧，我就发觉，咦，师母突然之间好像很有兴趣想了解，所以我们夫妇就约了这对宣教士一起谈谈究竟外国环教会或者他们所讲的工场是怎样。所以由我们一点都不认识了解，到一步一步上帝透过这对宣教士夫妇对我们的招手，然后我们就过了来加拿大。眨下眼已经是一个二十年了，二十年。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告诉大家，我一开始过来加拿大之后，是跟太太吵闹得最多的日子。头那三年真的经常都叫这样又不行，那样又不行，这样又不要做，那样又不要做，很多控制。当然仔女更加了，不要吵，大人讲紧嘢咁，系嘛？你都会系咪？点解？因为环境唔同，压力大好多。嗰时未至于崩溃，但系心里边都唔平衡。侍奉家庭同埋整个家庭嘅适应，带嚟好大嘅困扰嘅。我谂在座当中，你啱啱移民嘅，我能理解你少少。在这些日子是很多想放弃的。那些人问王牧师，你申请了移民没有？我说没打算立刻申请。这样也有来了加拿大都还不申请？是啊，我三年之后觉得都适应了，我先申请的。所以我大概去到2008年的时候呢，我先申请我的加拿大的居留。
然后先申请再入籍。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人生当中你怎样去彰显基督出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完全，我不是很强势来到加拿大就什么事都搞定了，我反而是经历过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想下翻转头。当我第一天踏足加拿大，那时是2005年3月20号。我就坐飞机经过温哥华之后就去到 Edmonton。第一天落机，哇，见到遍地都白色的机场。大概膝头哥这样的雪在我的眼前出现。哇，啲仔女好开心，嗱嗱声喺度玩啊，喺度堆雪球啊咁。我哋喺机场嘅时候都觉得咁嘅雪点生活落去咧？从冇见过咁多嘅雪啊，雪柜啲雪都冇咁多啦，系嘛？两个牧师，一个主任牧师，一个预牧师，好有心，揸住个 van 载我哋一家人。我哋四个，佢哋两个，六个。八件行李啫，我哋嚟嘅时候，去到我要住嘅地方，停咗喺路边，竟然开唔着喎。两个牧师走嚟推车，我就揸住个太，佢哋喺度推，我就揸住个太。我谂下，死啦！将来我就喺后边推，太太就喺前面揸住个太，点过生活啊？啲仔女系八岁、十岁。怎麼推啊？所以你說是不是真的想清楚才來呢？或者來到之後是不是想清楚才定居呢？是不是有機會回轉頭呢？很多這些思考，所以是怯的，是軟弱的，但很感恩很多弟兄姊妹的愛護。第一次去到這個教會的時候，我太太就遇到一個以前在侍奉单位里面一起服侍的一个姊妹，揽住一起，哇，好开心！这个姊妹知道我们要来，我们又不知道她在这里，因为宣布了我们已经是成为同工了，那么那个姊妹就知道，而我太太第一次见她真的流晒眼泪。十几年没见，她们移民了，所以就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家庭。他们就住在我们对面，有多好，接我们出入。三个月我们没有开车，全部靠那个弟兄和姊妹帮助我们 pick up， 跟着很多的帮忙，很感恩。所以慢慢我们又安定下来。弟兄姊妹是软弱的，但是怎样看到刚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够用。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你不是很软弱，你会觉得你自己很得，你一点都显出不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他的彰显。你什么都靠自己，你有自己的算盘，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后门。弟兄姊妹，今天讲这个哥林多后书，正正是保罗生命当中他所经历的。固然他做宣教士一定是很多很多这些软弱，但是同样他在这些软弱里面看到上帝的恩典够用，而显出什么是在他生命当中显出来的刚强。正如他刚才自己的形容，我被困住，但是没有被捆住。我被打倒，却没有打死，还可以弹起身继续向前。我们人生很多这些这样的挑战，面对的危机，刚才我讲的我经历的就是健康的危机。人年纪越大就正常的越来越多，所以大家 都迟早要面对的。不过希望你没有我这么恶劣，是不是？人生遇到很多挫折，我女婿在某一个政府机构做了好几年，以为一般做三年这个机构就会自动转他做 permanent， 即是说不会炒你了，是吧？但是他做了两年半之后，政府就说以后都不再有 permanent， 所以 contract 就 contract 了。那 contract 都照做了，去到第四年了，过了三年，去到四年多一点，终于 layoff 就来了。我女婿就想，死了，那怎么办？供着一层楼，我女要照顾她，还计划打算有孩子，那要不要啊？怎么过呢？在这些种种的挫折出现的时候，正正是上帝的恩典搭救了。我女兒就在今年找到三份工，即由去年开始找到三份。哇，做那么多，24小时都做了？不是，一份很 casual 的工，一个就是 self-employed， 一个就是跨省的一个 Zoom 的工作。三份工的人工正正是足够我女婿这样的人工，所以又解决到了。因为过去我太即我女系即冇工作嘅吓，即因为佢考完试跟住休息，休息咗一年之后谂住出嚟工作，咁呢段时间就揾到三份。咁当然啦，要考牌啦吓，一路考牌，考咗唔同嘅牌照吓。咁所以而家佢嘅收入就足够丈夫休息下啦咁吓。咁当然啦，政府都仲有 EI 嘅吓，咁所以都可以即系。帮补少少，但人生的挫折与困境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尽管你是做老板都好，有一天都可能面对工作上的或者是商业上的或者是你的事业上的一个危机，对不对？面对我们的亲人或者家中的挚友，可能都造成一个很大的创伤。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刚才说，一对好的夫妇成为我们指路的明灯，住在我们对面，经常都关心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的仔女和他两个仔都是friend到好friend，大家有来有往，有交往，很好的兄弟。一次这个兄弟退休了，65岁，在退休前揸车一家人去美国，就在美国一个湖，他在湖当中游水的时候遇溺，这个湖的名字叫做 Prayer Nick， 祈祷的湖，他就在那里安息住怀。我听到的时候很大的感触，正正是因为他退休，他可以多时间跟我在 BC 内陆周围走，但是人生就不是你想象中，你想几长就几长，你想几短就几短。失去亲人、至好的朋友，或者你失去至爱的家人，我在雨堂都遇到很多弟兄姊妹，这么上一年纪配偶离世，很难过。我都觉得他们的难过不是短时间，他们的感情很好，感情越好离开的时候越痛，所以不要不好我现在闹交当然不是啦，那种痛是挂念，那种痛是思念。如果你失去亲人，失去遭遇痛苦，或者你的家人未必是遇到离别，而是他面对痛苦，你作为家人你都身受其痛，你在这些状况底下怎样能够刚强起来呢？弟兄姊妹，想一想圣经就提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个宝贝，瓦器可能是 一碰就烂了， 但是你生命当中的宝贝是有毅力的，它比我们的生命能够可以屹立到面对到我们现在刚才所提到的无论健康的问题、挫折的问题、困境的问题、家人失去的问题、亲友失去的问题都可以面对。你几时变得软弱无力，请你回到基督的里面。所以有一首诗歌我可以欢唱，不过今天没机会，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中，非常好的一首诗歌，让我们的眼睛不要只是望到那些困难，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跨越这些困难。去年十二月圣诞临近，有一位很出名的讲员，基督教讲员叫做温伟耀博士，相信从香港来的你应该认识他。如果你信主内，你一定多多少少听过他的讲论。他是很有影响力的，在环教当中的一位知名的神学的研究者。他说在去年十二月，医生证实了他患了血癌。在圣诞节之前，他面对的这个血癌，即是说在生命当中，身体里面有些癌细胞是出现变异。他在病患当中，当时是三个礼拜住在医院当中，他写了一篇很短的叫做《病中零碎》，我想读给大家听。他说，当我发病入院的时候，我已经住了在医院三个礼拜，证实我是血里面的细胞有癌，所以是血癌。第二，他就说我不再问因由，他说我不是好像很想约白那几个朋友去寻求什么是对定不对，我做了什么好定不好，而带来一个这样的结果。他说以往在人生的苦痛里面，他都经历过相当多的创伤，包括他的太太离开他，即是离世，又是 cancer， 他有一个智障的女儿最后都离世，还有他很亲爱的爸爸，都在他刚刚出来教神学的时候那几年间先后离开，是相当痛苦。所以后来他神给他恩典，他再结婚，在他的婚姻里面神给他好像复原了很多。但是当去年十二月尾的时候，这个血癌终于落在自己身上，他不再用冗长的辩解，他辩解能力很好，去追问上帝为什么要我受苦呢。第三样，他就看到神有他的计划，他会觉得他所经历的事情是神在预先之前已经跟他有些说话，或者有些引导让他知道有一天你会发生一些这样的事。所以尽管他的人生当中他都会想，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呢？是吧？有些人会问为什么会是我，但是调回转问一问，为什么不一定是我呢？所以他经历痛苦的时候，他说他不是好像保罗那么洒脱，一天比一天新似一天，他没有，他感受到就是内心仍然有平静安稳。保持内心的安稳是他经历着这个癌带来的治疗所产生的一种状况。第五点，他分享到从信任而来的盼望，他感受到不被打倒。
因为相信神，相信神在难处当中仍然给他有希望。他就读，常常读圣经了，在这个病床上面，他读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他说看到那些敌人进城的时候攻陷了他们的城邑，令到当时的犹太人所面对很凄凉很惨痛的一些战争带来的伤害，既是绝望又悲哀。但是耶利米却是看到神的信实极其广大，每早晨都是新的，耶和华必向他们施慈爱。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危机，有一天，总有一天可能都会来到，但你有没有 心理准备，就是神的恩典，他的信实是够你和我来到支取的呢？最后他感受到加倍的宠爱，包括他太太无微不至的照顾，弟兄姊妹对他的关怀，除了问候他之外，带给他在病患当中很多物质上生活里面的供应需要。他感受到在病情当中所经历的恩典是够他用。So far 现在五个月了，没有收到更好的消息或者更坏的消息。很相信神所使用和爱的这位温博士，他的经历正正是今天好像保罗所说，在软弱当中仍然可以靠主刚强，活现出一个基督徒真真实实扎扎实实的生命历程。好，我们在第二方面，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Faith in action。 我们读一读这些经文，一起读。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积累的恶毒，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但是你们要作行道的人，不要只作听道的人，自己欺骗自己。因为只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经文打错了，应该是24、25。注视后就离开，立刻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唯有察看那完美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他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切实行出来，这样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这个是第一章。在第二章里面亦都讲到更加具体的提到的一个挑战，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相互并行，并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以完全。亚伯拉罕、拉合、妓女拉合的见证，所以就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弟兄姊妹，我就看到圣经当中提到的雅各书很强调行为，对不对？刚才第一章的时候，听到都要行出来，不是听了之后就忘记，或者是自欺欺人那样，都可以了，都 OK 的了，自欺欺人，就是多数都是一种这样的心态，自己定一些标准，但其实那个箭靶或者那个标靶，自己搬龙门而已，你的龙门去到哪里你就搬到哪里，你的球就射到哪里，次次都会入的。为什么？因为你定的标准嘛。有时跟你的仔女是不是这样玩？不要紧，射错了，个龙门摆在那里，射入了，安慰你的仔女。第二章提到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圣经说是死的，或者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的。很具体地讲到信心和行为是相互并行的。 如果你的信仰是单单有信心，哎，经常都说的啦，我就信主咯，我已经信的啦。下一句通常人就会说，哎，不用回教会都没所谓的。信就行了，圣经都是这样说，我就是根据圣经这样信的。有一部分的误解了基督教信仰的所谓基督徒，其实不真正了解基督教信仰，很重视的是一种关系。雅各就强调这种，是一种关系。他虽然同样好像罗马书引用着创世纪十五章第十六节，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神就称他为义。但雅各多了一句，他说亚伯拉罕也是神的朋友，是一种关系。如果你跟神没有关系的建立，我们香港人或者中国人有句说话，没有关系即是有关系，有关系就是没关系，听不听？有关系就即是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就是有关系了。究竟讲的什么？即是说你和我如果是有关系的，哎，大家好谈了，那些就没有问题了。但如果你和我没有关系呢，哎，那些就有问题了，执政来做咯，啊，没有关系嘛，啊，执政来做，啊，有关系，哦，放空点来做。这种啊，基督信仰是讲跟上帝的关系，人与神复和，不是神拯救了你之后，你就好像一个孤独的灵魂，自己走人生的道路，喜欢飘去哪就飘去哪，不是这样。雅各就强调，我们的信仰是有根基的，而我们的根基是信心，但这个根基是会彰显一个果实出来，这个就叫行为。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植物有没有生长出来呢？你看它有没有飙芽，有没有长大，有没有结果？正常的是有的。上帝和人的关系是因着基督耶稣而恢复过来。所以弟兄姊妹，雅各所强调的不是违反了基督信仰的那种奥秘，就是信心。而这个信心确实告诉我们是有生命的流露，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保罗的经历一样，活出完全。那这个活出完全在雅各书的看法，就不是一个完美，不是一个完美。如果完美的，即是完美主义那种的，就是好像要求挑剔，令到你做不到，你会害羞，你会觉得很羞愧。不是，这个完全是指到一个 puzzle 当中，它是要有所有的 puzzle 整块摆到。信心和行为是两块并存的 puzzle， 不可以不 compete 的。所以完全是指到上帝在我们信仰的历程当中给了我们有信心，自然会有生命的流露，这个就是你的外显的行为。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讲活现，是指到生命当中展示出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作为。人通过你，通过我，会看到你的神，我都想认识，我都想知道多一点，我都想好像你一样相信他。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这样来到将现今基督信仰活现在现今的时代。求主帮助，让我们不要放弃，有一个这样的完全活现。我们一起祷告。多谢主，因为我们是软弱，而你是刚强，当我们依靠你，生命就能够有不再一样。在信仰的历程当中，尽管我们有高高低低，有远离，有亲近，但无论我们的人生光景是怎样，主，你的慈诚爱索
都是不断牵引着我们，引导我们的生命走进光明，并且成为黑暗世代当中的光，照亮这个世界。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位，活现完全。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